好，
如果大家手中有圣经，请大家翻开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9:14-26。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PPT slide 上的经文啊，可能有点小。以赛亚书49:14-26啊，下面由我来读双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部分。以赛亚书49:14，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不
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是被掳的，漂流在外的，谁曾有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像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
列王
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必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但
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今天能够得称为你的儿女，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既经历你给我们那属天的救恩，也是享受着我们每天你所赐下的护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恩典。主啊，我们深知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完全，而完全是你莫大的恩典在托举我们。主啊，我们承认，主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许多不明白不完美常常有很多不能说出口的重担。有时我们会想，主啊，你是不是太忙以至于忘记了我？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困惑，主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所在乎的事情迟迟没有改变？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件事太难了，这个难处太大了，这个世代太邪恶了。主啊，在这样的光景和处境当中，读你的话语，我们真的还能够行出来吗？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赦免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主啊，更是感激，主啊，你没有因我们的疑惑眼泪挣扎离弃我们，反而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应许我们，你必不忘记我们。主啊，你求你的圣灵动工，让我们放下自己的忧虑计划，单单的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求借着今天的经文使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从不止息，你对我们的护理从不停止，你的大能也没有一刻的减少。主啊，当我们 忘记你恩典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当我们看不懂你的作为的时候，求你使我们认定并相信你的护理。当我们觉得没有出路，环境太难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来到那位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安慰那些忧伤的人，坚固软弱的人，扶持正在挣扎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一切的盼望都单单的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神跟旧约的百姓以色列的对话当中，其实呢存在着一个张力。大家去看第十四节、第二十一节以及第二十四节，这三节经文都是耶路撒冷城中人、旧约神的百姓，他们对神所发出的抱怨。面对抱怨这个课题啊，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必然啊。第一，就是我们必然知道基督徒是不应该、不当抱怨的啊，这不是一个啊非常好的状态啊。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话，说要有信心，不要怀疑，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啊，凡事谢恩。这些话说的都没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呢可能就会想到那第二个必然，就是在这个被对罪和堕落所辖制的世界当中，软弱如我们，在日常的琐碎里面总是必然会生出抱怨来啊。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两个必然的张力之间啊，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神呐，你这么安排，我真的不能理解，不能明白。神呐，我祷告了这么久，我在凡事应尽的本分上自认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亏缺，为什么我所祷告的这件事在我看来明明合你的心意，却迟迟未得到垂听和应允呢？为什么别人好像总能够经历你的恩典，但是我的生活当中怎么老是啊存在这么多艰难呢？你真的还记得我吗？啊，就像第十四节所感慨的那样，你真的还在看顾我吗？啊，你真的还在掌权吗？就像第二十一节所说的那样，你真的有能力改变我的处境吗？像第二十四节所反映的那样。这些疑问可能我们的嘴巴没有说出来，但是可能在我们过往信主的历程当中，我们心里面曾经多少次响起过这样的声音。今天的经文很特别，因为就在今天，以赛亚书49章14到26节，面对锡安城中的百姓三次这样抱怨神、质疑神，神没有责备啊，神没有严厉的斥责或者疏远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软弱，你们怎么这么烂泥扶不上墙，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口问。相反，我们会看到神借着先知真实的把他百姓的心理活动记录下来，让我们会看到过往神百姓当中的软弱，他们心里面的天人交战，以至于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属灵的功课和可借鉴的资源。十四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二十一节说，我都丧子独居，已经是被掳的，漂流在外的，谁给我生这些儿女，即便生了，谁能把他们养大呢？二十四节说，勇士所掳的岂能夺回吗？该掳掠的真能被拯救吗？这三个问题其实今天非常像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心里面的三个疑问。祷告老也没垂听，是不是神把我忘了？一切的环境处境好像都在跟我作对，怎么干什么事都不顺，神真的在护理吗？包括就是说，哎呀，我的这个课题，我的这个困境是如此之大啊， 不是啊，中国的国家主席在逼迫我，就是美国的啊总统啊政府的政策在跟我对着干，真的有能力来解决我当前的困境吗？啊，你会看到今天呢，我就想用一个比较容易记住的题目啊，叫抱怨时的三个锦囊啊，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小的时候我特别爱看《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英雄人物，那就是诸葛亮，诸葛孔明，他算无一策啊，这个百发百中。啊，刘备要去东吴孙权的手下迎娶孙夫人啊，他觉得此去羊入虎口，会不会就是有去无回啊？诸葛亮说：“你莫慌，我呢给你三个锦囊啊，你每到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呢，就把一个锦囊拆开啊，照此即行啊，保管你呢高枕无忧啊。”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神不是啊一味的命令我们以后再也不准抱怨，而是神在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你们抱怨不可怕，而且神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神要在这些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抱怨真正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什么放在心里来走出啊自己当前的困境。所以今天神借着经文要给我们三个锦囊。第一个锦囊就是认定神的守约是慈爱啊，简单说就是谁没忘记咱啊。第二个锦囊就是认定神的护理啊，他始终在掌权。第三个锦囊就是认定神的大能啊，一切的问题他必能拯救啊。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呢借着这些认定，最终要把我们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因为神的慈爱、护理和大能最终都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显明出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抱怨，以及呢他所带出的第一个锦囊啊，十四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这里面神的百姓感慨说神把我忘了，这个话所反映的问题其实非常沉重。大家思想一下，什么叫忘记？什么叫忘记？忘记是说压根儿从来不认识吗？啊，不是。你会看到川普总统很难忘记我们，因为他压根儿不认识咱们啊。忘记说的是什么呢？忘记说的是神是不是以前记得我，现在把我抛诸脑后不记得了。神是不是曾经爱过我，但是现在呢这份爱不能长久，不能保鲜，过期了，我被始乱终弃了啊！神以前听我祷告，怎么现在好像不听了？神是不是当时让我信主，邀请我受洗的时候特别爱我，现在我受洗加入教会了啊，现在呢神好像去关心别人去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怀疑跟小信。所以神忘记我背后所反映出真正的属灵问题其实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爱产生了怀疑，我们对神的信实开始心里呢忐忑不安啊！神说话到底还算不算话啊？弟兄姐妹们，在你们过往十几年几十年的属灵生命啊，你有没有过啊这样的时刻啊？有的时候你不是不信神，你还是来教会，你在四下无人无人监督的时候，你还是会向神去祷告，你殷勤的读圣经，你仍然按部就班的在服侍。但是呢当困扰、灾难、不幸袭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呢？为什么别人祷告就有答案蒙垂听啊？我为我自己的老伴儿，我为我自己的父母，我为我自己的儿女，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了这么久啊，却迟迟不见翻转。罪人得救明明是合你心意的，我没有妄求，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别人好像天天经历神的恩典啊，我好像呢总是呢隔三差五啊？为什么我感觉说，哎呀，我跟自己的同学一起进一间公司，为什么别人升职加薪，但是我呢仍然停留原地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真正令我们难受的还不仅仅只是环境本身啊。也许世人可能会因为环境而难受，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当环境跟我们作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又平添了更深一层的煎熬。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被神忘记了啊？神是不是说话不算话？我信的神究竟还可靠吗？你会看到，这是真正啊令我们感到啊这个忧心忡忡的。那我们会看到，在经文当中，神是如何回答和回应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啊，神在这里面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或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在这儿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比喻啊，他说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啊？当然你会看到，人的母爱也不是绝对的，总有例外。所以神呢继续说，显得很严谨，哪怕是有忘记的，哪怕是有狠心的母亲，在婴孩还在吃奶还在襁褓当中，他就狠心撇下了他，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弃婴。但是神说什么呢？即或有忘记的母亲，从没有忘记他百姓的神。神在这里面不是说你表现得好啊，我就记得你。神不是说你按时来教会，好好纳十一当纳，我就记得你。神不是说你信心够大，我就记得你。神也不是说你的奉献够多啊，我就记得你。神说的是什么呢？啊，我不忘记你。有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没有。只要你是神所拣选的，只要你是信靠神话语的，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从圣灵而来赐下的确据，你是神的儿女，那么神有一个无条件的爱告诉他啊，任何人都可能忘记你，但神绝对不会忘记你。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你的苦情，他知道你的需要。而且十六节更加的震撼，他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啊，铭刻不是轻轻的写一下，不是今天写明天擦掉啊，是刻进去啊，是如同啊那个石匠把啊文字刻在那些石板法板上啊。那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上淘宝购物，淘宝有些广告推给我啊，我也顺便看看国内的年轻人流行什么啊。国内呢，年轻人现在很时尚，有的时候甚至很叛逆，所以国内的年轻人现在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去纹身啊。但是呢，纹身这个事儿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通常来讲不太可逆，你一旦纹了，有没有反悔的机会啊？有人说可以洗纹身嘛，那很痛苦，还可能留疤。所以呢，国内的年轻人呢，他们有一种产品叫纹身贴啊，就它看起来跟纹身一样，它可以贴在你的身上，贴你的身上之后呢，不但洗澡洗不掉，搓澡都搓不掉啊，但是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它会自然的降解掉啊。那你会看到，这证明说什么呢？啊，你这个事儿还可以反悔啊，还可以啊有回旋的余地。但是神说，他对我们的纪念，他对我们的关心，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像这个纹身贴一样会反悔？不是的。神说什么样呢？会那种深入骨髓的刻在神自己的手掌上，不是把它放在手掌上，是刻在自己的手掌上。你会看到，等到新约的时候，这句话是以一种极为特殊、远超人们想象的方式去应验。神的手掌，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手掌，我们一提起来，它是什么呢？是有钉痕的手啊。那个重重的击打在耶稣基督手掌上的钉子，代表着他向我们矢志不渝的爱。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啊，愿意我们为我们的罪而付上代价，以至于你会看到，哪怕耶稣基督复活，哪怕耶稣基督升天， 当他再向我们伸出手，向你我发出这个通往天国的回家的邀请的时候，那种手上始终带着钉痕啊，神爱的印记牢牢地铭刻在耶稣基督的掌心当中，不是写下许诺完就可以轻飘飘地擦去，是刻进去，留下永远的记号和痕迹。神向我们保证，你一旦得救，你一旦立志跟随主耶稣，你一旦蒙了神在创世以前永恒当中的拣选，你哪怕再卑微，你怕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名气，哪怕你的亲人都不关心你，神说你绝对不会从我的记忆和保守当中消失。那么问题来了啊，我相信神爱我，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呢？我们人都喜欢讲证据，我怎么知道，怎么证明神爱我呢？如果我们把神的爱像那些成功神学那样建立在环境是否顺利上，就很危险啊！如果那样的话会带来什么问题？哎，今天我工作很顺利啊，这个打工赚了啊，这个1000块钱啊，神很爱我。明天工作不顺利啊，这个不但没赚到钱，上班路上还出车祸了，要搭进去几百块钱修车钱，神哎呀不爱我了今天啊。那今天孩子听话，我们就说哈利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明天孩子叛逆了，我们就会说哎呀，神怎么对我这么小气，神你怎么这么不爱我啊。今天体检结果身体健康，一切指标正常，我们说啊，神真的恩待我。明天一旦检查出哎呀哪项指标反常了，我们就说神怎么对我们今天又不爱我了啊，离弃我了啊。如果我们用环境来证明神爱不爱我们，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呢？就会每天跟着环境坐过山车。但是大家去想一个问题，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向我们的爱是像过山车那样高低起伏飘忽不定吗？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善变的还是稳定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磐石上的还是不断晃动的啊？我们会看到圣经包括我们的改革中神学形容我们与神的关系叫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这件事儿，单单建立在基督做成的工作上，因此是不动摇的，不改变的，不随着环境而飘忽不定的，就如耶稣基督亲口向我们保证的，如同把 房子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那你会看到那什么东西会如同坐过山车，我们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啊，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第14章啊，论使人得救的信心。在这一章当中他说呢啊，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稳定的，但是我们信心对这个事实的感受有的时候会或多或少会高低起伏不定。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让环境来向我们解释神，我们要让基督向我们解释神。神爱你的最终证据不是在于你今天过得顺不顺，不是在于你最近钱挣得多不多，神爱你最重要的证据，最决定性的证据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上了十字架，这就是证据，这是不改变的，这是不能动摇的，这是任何撒旦或者世间的权势从你的脑海你的灵魂你的生命当中唯一夺不走的事情。罗马书5章8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的爱在哪里向我们显明？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注意，不是说我们变好了神才爱我们，神不是说等你们有钱了啊他才爱我们，神不是说你祷告的很属灵很迫切他才爱我们，神不是说你服事有成绩有果效啊把人数翻了10倍他才爱我们，神不是说你拿到了美国的国公民他才爱我们。神在这里面说什么呢？你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们最不配的时候，你们自己都为自己的行为所不耻的时候，你不被世人不被他人所接受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
啊。
换言之，在我们还没有凤凰腾达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做出成绩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被业界认可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爱他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当我们还远离他拒绝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当有一天你心里升起那个疑问，神啊，你是不是把我忘了，这个时候啊，你要斥退那恶者在你心里面所种下的怀疑的种子。不要首先看环境而看十字架。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来到神的面前问说，神啊，你是不是忘了我，神没有先给你一篇解释，神就是让你看看哥哥他，看十字架，看他始终向你伸出来那双带着钉痕铭刻着对你矢志不渝的爱的那双钉痕的手。那双手不是完美的，那双手他为你而受苦，为你的罪而承受了那个罪的代价和后果，而至于我们是荣耀的记号，是得赎的标志。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说神啊，你还爱我们吗，神说，整个圣经都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说，你去看，去看那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困难，我们最大的困境不是神忘了我们，神从来没有忘我们啊！我们的困境，我们心里面的内耗，常常是我们心里面的怀疑小信虚构的。我们真正的困境是什么呢？不在神那里，不是神说话不算话，而是我们放任自己的感觉大过了十字架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不要跟自己的感觉争辩，要思想十字架。我们要不断的在面对怀疑的时候提醒自己，靠着圣灵来学习这个功课。我承认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我眼前的这件事发生啊，为什么一场考试别人都过了啊，就我没过啊？为什么那些打小抄的人都过了啊，我非常诚实但我没过啊？为什么一个工作我兢兢业业啊，这个死心塌地啊，这个一直勤勤恳恳的干活，但是我没有涨工资？那些油嘴滑舌啊，这个愿意曲意逢迎别人的，他们好像混得很好。我们有的时候在当下不知道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是什么呢？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证据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常常会升起的第二个抱怨啊，神到底有没有在护理我啊？这个比较体现在21节啊到23节。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前文曾经提到，神说你们这些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呐，虽然悖逆啊，面临被掳的命运，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被掳呢只是暂时的，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你们的儿女会从被掳之地归回，你们曾经荒废的这些城市田地终会怎么样呢？复原啊。他说呢，你的儿女会不是灰头土脸的回来啊，不是垂头丧气的回来。18节说什么呢？啊，到时候他们会非常体面，到时候他们是蛮有荣耀，你会以他们为荣，你会以那一刻为一场盛大的婚宴，人生的高光时刻一样。而且不但是这次归回的质量很高，这次归回的数量也远超你的想象啊！这个19节到20节说什么呢？你可能曾经失去过至亲，但是呢，你像约伯一样，在失去孩子之后，又有儿女，并且的儿女怎么样呢？还加增。这个儿女当时会说什么呢？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有的时候大家去想，你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家里不够住了？ 你从一个孩子变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孩子一直加增，人口一直添丁的时候，你会感觉居住的空间小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十九节到二十节说什么呢？神告诉当时那群被罪所困扰的百姓，你们不但在往后会经历神的爱，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呢又小心了，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说神的应许，但是呢他们的怀疑又进一步的往下推进和升级啊。你会看到人心总是这样啊，贪得无厌，充满败坏。有的时候神给我们解释，给我们应许，不但我们没有解惑，我们没有豁然开朗，反而我们的疑问会进一步升级啊。你会看到有这个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说，我已经丧子独居了，我都被掳了，我飘零在外了啊，我都妻离子散了，我的家庭都残破了，谁给我生啊？啊，我即便生了，谁来帮我养啊？我已经在世上时日无多了。那你神，你让我落到现在看似山穷水尽没牌可打的程度，你这些应许都像没有影的事儿啊，在哪能实现呢？有点像亚伯拉罕啊，大家注意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有一个常被我们隐藏的一个细节。你去看亚伯拉罕第一次出场还叫亚伯兰的时候，你去看他家谱，你去上溯几代人，那时候的人虽然活的都很久很久，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生孩子